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渐渐逼近，
当恐惧、悲伤、不甘、绝望一一出现，
让我们关怀面对死亡的人，
与他们同走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临终关怀。
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主内同工平安，我是梁晓老师。再一次来到临终关怀的课程，时间过得真快，今天是最后一课了。我会在今天的课程继续分享一些我们做临终关怀时候的好用的工具包。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人生有死，死的其所，夫复何恨呢？这个死的其所便成为我们心之所向，也是临终关怀的基本理念。死的其所就是死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意思。另外，如果每一个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一种自己愿意的、令自己舒服的死亡方式，那也是呈现死的其所的方法。我们不是在推动安乐死，我们不主张安乐死，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如果在临终阶段我们还有一定选择的空间，让我们去考虑说该不该去运用医疗及抢救方法尝试延续我们的生命，那除了基本的护理和舒缓治疗，我选择任何维我选择与不选择任何维系生命治疗让生命自然结束的范围，我们是有一定范围的选择权的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在这儿要分享一下来自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研中心的一份关乎临终关怀的重要材料。这个材料叫做临终预设医疗指示。临终预设医疗指示已经广泛应用在香港各大医院针对重症及临终病人的医疗处置中。预设临终医疗指示是一份文字协议，内容包括选择治疗、照顾代理人并和家人及医护人员的沟通。协议中具体文字内容有非常非常多的向度去评估临终病人的意愿的，比如说是否希望授权于某某人成为我的照管代理人，了解有关我对临终时照顾的期望，比如说当我失去自觉能力时，我希望医生可以和某某人商量有关我的任何医疗决定，又或者是当我病情到了末期时，我是否希望医生或家人向我如实告知病情，还有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是否由家人、医生带我决定何种治疗，是否去施行一些类似心脏复苏术的治疗法，还是说不用任何的人工方法使我继续生存，等等等等。那这个临终预设医疗指示的全文档我已经放在讲义里面，你们可以在听完节目或者在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去下载临终关怀的讲义，以至于你可以对照讲义上的内容来收听节目，而你们往后要去关心临终病人的时候，也可以同样运用这份材料去做一些的评估或者一些的了解。总而言之，临终预设医疗指示是临终关怀服务中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包，帮助医护人员、家属及关心病人的人了解病人对医疗处置的意愿，也尽可能将对疾病和治疗的自主权交还给病人本身。病人要在和家属交流协商后签订协议， 那作为教牧同工，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主动去陪伴病人及家属面对如何选择治疗等等的议题，以忍耐、爱心和盼望托住他们。当病人能够重新整理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意愿、价值的系统，知道身体之所属，便能够在基督信仰的生死观内安身立命，死得其所。另外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包也要教给大家，当我们来到临终病人的病榻前，我们还需要协助病人及其家属商量身后事，例如计划遗产安排和遗物的分配、器官捐赠、殡葬安排、葬礼仪式等等。我们可以根据以下的问题啊，去探问病人及其家属的意见。第一，是否想要举办惜别会，在尚未离开以前与亲友一一道别，一起回顾过去的美好时光。第二个问题，我们举办丧礼是为了留下的人能够透过纪念性的活动追忆与缅怀逝者，你是否愿意以基督教的仪式举办葬礼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安息礼拜。那你在这个安息礼拜上有什么期待呢？在流程、内容的设计、灵堂布置、参与人员的安排上，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第三，你希望葬礼上穿什么样的衣服，放什么样的东西陪葬呢？第四，你离世后对自己身体的处理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是用土葬、火葬、海葬、花园葬，还是其他的方式？第五，你有意愿器官捐赠或遗体捐赠吗？同时在这个阶段也可以邀请临终病人写下或录下一些的心声，或者是他们的祝福，好让留下来的生者能以此细味和纪念。制作卡片、录影，邀请病人想想以下的问题，比如说，我想向谁说谢谢，我想向谁说请原谅我，我想向谁说我已原谅你，我又想向谁说我爱你，我想向谁说再见。好，在这一些的了解、评估和引导病人说和做的过程中，临终病人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那我们此时能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就是聆听、陪伴。就正如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九节经文说，我们个人要快快的听。好，快快的听其实就是在说聆听。好，聆听是一个表达爱的方式，这包括你对于那人所说的话语抱持着认真的态度，也包括你自己内心的反应、思想和情绪在你里面如何波动。肯定对方所传达出来的讯息，让对方知道你接受他的感觉和观点，提供一个温柔的、温暖的邀请，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和你分享他们最深的哀伤和恐惧。
光火，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
不知道大家是否认识一位台湾著名的基督徒作家杏林子，他是一名残疾人，在12岁的时候就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因为瘫痪，腿不能动，手不能抬，连头都不能够转动。那饱受病痛煎熬的他却坚持以自己的生命点滴感悟来写作，用简洁和真诚的文字感动了千万人。这个是让我非常敬佩的地方，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基督徒的作家。杏林子在他的一篇叫《生命珍宝》的散文里说，病了芸芸多年，饱受病痛煎熬，是什么力量支撑我活下去呢？我报告他们，是爱，父母之爱，手足之爱，爱人之爱，乃至很多生疏人之爱。浩瀚的爱让我活得有勇气，有愿望。爱是禀赋的权利，也是责任。我们活在世界上，不仅要明白怎样去爱别人，雄厚我们的生命，也要明白怎样担当别人的爱，享用因爱而来的高兴和火气。爱是上天赏给人类最大的礼品，只需我们不废弃，无人能夺走这项至宝。原来爱不仅仅是我们去付出，也是学习接受爱。杏林子在病困中得以坚持，我相信有着不同人给予的关爱与支持激励着他。而这众爱的源头就是基督的爱。我们所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从来不会向受苦的人发表以下的说教，要接纳你一生的命运，他从来不会这样子做一个认命的说教。耶稣使用神迹奇事来医治病人，但同时他也拒绝让神迹奇事的能力成为事工的中心。与其选择壮观的举动，上帝似乎更愿意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天国它岂不是一个属灵国度在人内心及精神上得以实现。耶稣大可以将我们面对的困难通通排除，让我们道路亨通。然而有时他宁愿选择不干预，只是自己亲自成为人，接受痛苦，在惧怕和痛苦里与我们共生死。最后，我们从耶稣的生命、耶稣的观念里面看到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以外，我觉得耶稣同样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在帮助别人、在关爱别人的时候学习如何爱自己。在这里，梁晓老师，我自己很想和各位同工谈谈助人者自我照顾的议题。作为临终关怀的照顾者，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当的处理所有形态的临终病人的，我自己个人也不是能够处理所有类种的病人。我们需要清楚的了解自己的限度与心理的状态，在面对当事人时知道何时需要转介。有些时候我们的确没有准备好，那心里没有足够的空间，内在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承接巨大的悲痛情绪，因此我们也要清楚自己所做到和不能做到的是什么。如果心里一股脑儿都要要求自己完美完全，却丝毫不关切自己的承受度与限制，你总有一天会出现疲累，觉得自己因为做的好多好多而无力难过。那要知道，当我们决定提供持续的帮助给对方时，哀伤疗愈过程并不容易，真不容易，也不是可以预料多长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的。每次当你决定要关心一个个案，每次和个案会谈以后，可以用一些的问题作为整理和情绪上的沉淀。比方说是否害怕接触对方的痛苦和哀伤啊，当你在陪伴他时是否有所期待，那这个期待是什么呢？对于自己的能力与限制，什么是可以突破改变的，而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呢？清楚知道自己的状态，也较不会将自己的意识感受与哀伤者的意识感受混淆在一起，分不清什么是属于对方的，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如果助人者因过度投入哀伤者的遭遇与 处境，并联想到自己曾有的哀伤经验，因而感到沮丧，陷落在自己未处理的哀伤议题中，心中被庞大的情绪占据，就很难很难挪出空间承接他人的情绪了。我们可以借由主动的表达哀伤来帮助自己避免在哀伤之中出不来。那同样，因为我们针对的是一些疾病困苦的人，所以参加你所辅导的这个临终病人的丧礼，允许自己去经验痛苦。其实我们爱一个病人，我们陪他走完人生的路，其实也是一个哀伤失去的处理的需要。所以参与葬礼，同时也是可以自我疗愈的。如果提供临终关怀的成员能够定期举办工作会议和祷告会，鼓励讨论因照顾临终病人和家属所带来的问题及自己的感受，有助于预防过度的压力，同时能催化失落造成的哀伤感受。所以亲爱的同工，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反反复复我想说的就是，先照顾好自己，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滋养，处理好自己内心翻搅的心思意念，才能以安定平稳的心去应接任何样貌的哀伤。这任何样貌的哀伤包括愤怒、沮丧、茫然、麻木、哀痛、懊悔的感觉，任何因为失去情感连接的对象所引发的情绪。还有我很想说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留意，往往我们在面对当事人出现困难，通常是很可能和自己未解决的哀伤议题有关的。我们可以花一些集中的时间去思考以下的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去做一些的整理。问题一，我所记得的第一个死亡经验，我所记得的第一个死亡经验是怎么样的呢？当时我几岁？当时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第二个问题，我曾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或者是守灵等等的仪式是在悼念谁？当时我几岁？对这个经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具体的描述一下我所遭遇的死亡失落是怎么样的，时间、地点、事件，而我应对这个失落的方式是怎么样的？第三，对我而言，在我已离世的所爱之人里，最困难的是面对谁的死亡？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什么呢？第四，在我的生命中，目前人活着的重要人物之中，谁一旦死亡，会是我最无法面对的？之所以最困难，是因为什么？第五，什么时候我知道我的哀伤已经得到相对的解决？第六，什么时候和当事人分享自己的哀伤经验是很适当的？在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牵动了亿万人民的心，没有生命可以不被一个在伤痛中的生命所触动。奋战在一线但最终却感染病毒身亡的医生，在隔离之下孤独的离世，做太太的只能隔着玻璃望着装着先生尸体的灵车，天人两隔，连抚摸心爱的人与他道声再见的机会也没有。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悲剧，可以假装听不见他，看不见他，但这假装本身已经是一个回应了。临终者一张没有微笑的面容，消瘦的面庞，或有呼吸困难的脸孔，在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死亡透过临终者的面容与我们联系，而我们的流泪、沉思、静默、抚摸都是响应的方式。在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奥妙的地方，我们是可以和临终者的面容进行连结的，因为临终者的面容就像一个死亡的征兆，死亡反而连接了原本陌生的关系，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哀伤延伸为群体性的哀伤。正如 著名的作家约翰·多恩在他的著作《丧钟为谁而鸣》的这一段话，他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峡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敲响。这一些的文字也让我联想到被钉在十字架上数小时的耶稣基督，他脆弱的呼唤：我渴了。口渴是在死亡边缘下人身体的自然反应，我们无法假装听不见这一句我渴了背后的痛苦。他将我们带入耶稣的苦难中，也将我们带入自己心灵的深处。寻求上主的人就此苏醒，因为耶稣在临死前表达需要的方式，让我们更体会上帝听见了困苦之人的痛，听见了困苦之人的需要。正正因为上帝听见，所以上帝差独生爱子降生世间，接触乞丐、瞎眼的人、疾病缠身的人、哀痛的人以及失去盼望的人。耶稣与大地保持紧密的接触，感受过白天的炎热，夜晚的寒冷，也认识枯萎凋谢的野草、岩石土壤、不结果实的树、田间的野花以及丰富的收成。上帝认识每一位困苦者的需要，因为他的肉身感受过世间苛刻的同时，他仍坚持以细心聆听同路人的话语，也以真正凉拌的权威来向他们说话。上帝的严厉却带有恩慈，上帝率真但也温柔，他要求很高却满带宽恕，他诸事查探却尊重他人。上帝深深剖开人心，又伸出他的医治者之手。上帝离去为的是让人成长，耶稣的行为也向我们显示出那位造物主就是同一位差派他的神。上帝差他到世上向贫乏的人宣告好消息，使瞎眼的得看见，被囚的得释放。我们是否能如同耶稣一样，纵然有限也竭力在世上的日子活出有力量的生命呢？在人生路上，每个生命都有命定，有自己的生辰，有自己的死日。从出生到死亡的时光中，我们都在建构自己的自我认同，编写自己的生命故事。但耶稣应许：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不是吗？住在基督里面的人就好像住在安全的房屋里面，就算外面狂风暴雨或是野兽吼叫，但因为住在基督里，内心有平安。当我们面临生命的终点，要探问自己是否满意，想要知道人生这遭是否有意义，我们便能说，因基督同在，我们拥有宝贵而又独特的生命经验。同样，我们也要以尊重每个生命独特性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临终病人的生命。无论今天死去的是婴儿、儿童、青少年、中壮年或是老年人，我们都要相信一点，就是即使他们的生命长度不足以让人看见完全完整并存有遗憾，也无损于他们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所学到的、领悟到的一切，不能够以短浅的今生来评价或论断。他们所获得的也会追随灵魂而去。圣经诗篇30篇第5节：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了解到诗人跌倒犯错，因此受尽苦头而忧伤痛悔，重新回转向神的心路历程。这里的晚上和早晨并不真正指代时间，隐喻着一个医治的过程。 当我们以恩慈、恻隐之心看待临终者的一生，陪伴他从上帝那里支取饶恕恩典，放下怨仇，重新接纳自己，宽恕别人，我们必能实在经历获得新生的喜乐。坦白说，从事临终关怀、哀伤辅导这些的工作，并没有带给我对生命的绝望或持续的哀愁或麻木。良晓我自己从个人的经验里面深深去明白，懂得善用生命活着的时间，也学习到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相识有多么重要。更让我学到的是，当我们陪伴别人的软弱时，是有力量宽容自己的软弱的。我们的工作意义便是致力于父神他国度在地上的实现，让病人的离开是一种安详、恬静、完满、完整，不是感觉自己一生的不足、没有价值。也正只有如此，人才有足够的力量来超越死亡的巨大恐惧和威胁，以及面对巨大的失落与告别。同样，当病人如此告别人间，他生命中的美善与勇敢也激励他的亲人朋友，让他们了解死亡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生命的延续。愿意我们自己的生命会因助人的经验与历程而获取回射而来的成长。如此，天父在我们身上也成全了那美好的善功。最后，用圣经的话语成为你我的鼓励，继续成为困苦之人的同行者。诗篇23:4，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46:1，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31:6，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愿神赐福于你。再见。
全能真神，万福恩怨，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永留不断，应当颂。